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已经知道主导文一共有六个祈求，前三个祈求是直接关乎于神的，就是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后三个祈求是直接关乎我们个人的，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债和我们当下正面临的试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耶稣教导我们向上帝所祈求的第三个内容。这第三个祈求是对第二个祈求，愿你的国降临的一个实际的延伸。因为神的国完全的降临，其中一个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神的旨意能够落地在人的身上，没有悖逆，没有推诿，没有抵挡，没有保留，也没有弯曲，能畅通无阻，犹如运行在天上一样。所以当人向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你的国降临，圣灵就在这个时候向神祈祷的人说：那就从你顺服遵行我的旨意做起吧。就好像我记得，当我信主以后，当我看到耶稣的话说要爱人如己，我跟神的祷告很实在：神啊，就让我爱我的太太做起。这是一个很近的目标，这个很低的要求，我连太太都不能爱她如爱自己一下，那我说要去爱邻舍自己，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这样看来，耶稣的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真的是一个非常实在的祷告。耶稣当然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当然知道今天我们人里面的光景。他说末后的时代，就是今天，就是当下，人的爱心会渐渐的冷淡，就连神的教会，就连神的选民也是如此。那好啊，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怎么样预备自己向天父做这样重要的一个祷告。相信有人会问，我们怎么来辨别自己接下来要去做的某一件事情是舒服上帝的旨意，还是自己的想法，是因为他人的意思，还是恶者的试探？我想用一个比方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不同的朋友，一种是点头的朋友，一种是知心的朋友。点头的朋友见到你，他会很客气的才问你说：你吃过饭了吗？你好吗？但那只是一个礼貌的寒暄。那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算是你的知心朋友呢？就是你喜欢他，他也熟悉你，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你也会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在惦记着什么。你甚至知道他在某些不在的场合中，你都会知道他会有怎样的反应。所以如果神是你我的知心朋友，其实你不用开口的，你就会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你会明白喜悦当下神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他希望你做出怎样的选择。记得好多年前，我接到了一位弟兄的电话，他说自己在某件事情上一直难以做出决定，怕出差错，于是他们夫妻就决定用抓阄来做决定。他打电话不是来告诉我他抓阄的结果，而是心里有一点不安，来问我牧师他们这样做对不对。我回答他们说不对，许多的时候我们离神很远了，也不愿寻求他的旨意， 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承认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这位弟兄的问题就是，自己心里早已有了一个想法，但又不敢确定，于是就想求助于两者必须其一的过然律来抓阄，并把抓阄的结果强加于神，并对自己说，这是神的旨意。我告诉他，你这是在绑架神，因为只要情况一产生变，我们里面就会莫名其妙的怀疑神，责怪神，所以在问自己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前，首先的问题是，爱我们的神，救我们的主，而今是不是你我真正的知心的朋友？其次，是我要不要信靠他，遵行他的旨意。神的旨意当然有他隐秘无法理解的一面，其实在整个的旧约时代，神已经借着他的先知明明的在告诫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吗？来，隐秘的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这个意思在说，你我不需要想的太过复杂，神美善的旨意早已借着他的律法明明的在告诉了我们，我们只要照着律法上的话去行就好了。而今到了新约时代，神对你我的旨意早已借着他的圣经、圣灵，借着属灵的肢体，借着教会的生活向我们显明了。特别是在道德和生命的层面上，何为善何为恶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敢不敢遵行神早已向你我显明的旨意呢？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一个属神的人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就没有挣扎了。主的门徒其实跟我们一样，当彼得要放下渔船渔网的时候，当马太要放下税吏这个职分的时候，当奉瑞党西门要放下自己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相信他们都会有挣扎。这就像复活的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为他心爱的门徒彼得画了一幅肖像画一样，我们会看到耶稣为他怎样画像。他说，彼得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复活之后就讲了这样的话，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好像你跟我三年半，你常常是这样的，还是一个少年一样，自己束上带子想怎么做有时候就怎么做。但是有一天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很明白，年少的时候是指一个人灵命尚浅，偏行己路，不明白也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凭着血气随意往来，想怎么就怎么。在教会生活中你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年老的时候是指一个人的属灵生命长大了，他会顺服神的旨意，可以让神带领到他自己不愿意去的任何的地方。原来顺服主的神的旨意，首先要满足一个前提的条件，就是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自己被神改变。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像一颗坚硬的核桃，神要用我们之前不得不先做一些破碎的工作。其实一个人的生命有没有被十字架对付的痕迹，一个人的身上有没有留下被神触摸过的指纹，是不难看见的。我们就来看一段非常宝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经文之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查验神明白的旨意的前提在于我们自己先要有更新的心意，先要有改变的意愿，先要有不断效法这个老我，向这个老我的世界去死的心智。如果我们里面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更新，即使神的旨意再明白， 再清楚的放在你我的面前，我们也不会去顺服遵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主导文中，耶稣要我们向神的三个祈求内容中，其中一个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落地，能够像行在天上一样的缘故。在这个向神的祈求中，耶稣关注的不是他的追随者是不是明白神的旨意，而是问他，即使你不愿意，你能不能效法彼得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再回到主导文上，耶稣说你的旨意，请问那旨意是谁的呢？那当然就是天父的，就是神的。那就是说我们先要祷告祈求，心中和目的，将我们心中的需求和目的转向神，而不应该是自己，也不应该老是祷告说我的我们的。我们接着就来看三类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祷告，而不是以神的意志为中心的祷告。第一种是乞讨式的祷告，我们每天日常的向神讨顺心的工作，讨身体的健康，讨生活的丰裕，讨儿女的聪明，讨做事的能力，讨属灵的恩赐。凡有缺的向神祈求，这本来没有什么错，他是我们的父亲，哪有做儿女有需要不向上帝祈求的？圣经也明明的告诉我们，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但问题是，祷告倘若是以自己的需求为导向，是以自己心想事成为结果，那祈祷中我们与主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尚未长大还不懂事的孩子。我们常常得着了脸上就会笑，得不着心里就会闹。我们要看到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很多人就是因为得不着自己切切祈求的以下，就觉得神没有祝福他，从此就拜拜远走高飞了。那一年我们去看一位脑瘤病患者，他已经不会说话，我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他愿意点头接受耶稣。哇，我觉得太好了，因为他的太太在旁边，我就转过脸来跟他太太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让他整个人开始暴跳起来，我不要信，我曾经冒着大雨在狂风中我都没有躲闪来祈求你所要的那个神，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给我。我不知道他的生命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或许就为了他先生的病痛在祷告，但是他觉得神没有答应他。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的先生病就更加危急了，他只能用眼神来跟我交流。我在问他，你信主了愿不愿受洗？他用他的眼神表示说愿意。我转脸就跟他的太太在旁边，因为他的太太是监护人。 OK， 我希望他的太太能够允许我这个牧师奉神的名来为他施洗，但是他的太太咬牙切齿地对我说 No。 我相信他已经得救了，神会顾念他，虽然今天没有为他来施洗，但是我心中就有一个隐痛，觉得这位姐妹虽然她可能听到过福音，但是却因着这样的难处，她却永远离开了主。也有不少的人反过来，恰恰是因为得着了神所赐的以撒，就爱以撒胜过了赐给他以撒的神。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弟兄姐妹为你求工作，你没有婚姻，弟兄姐妹为你求婚姻，你没有孩子，弟兄姐妹为你求孩子，但当你有了工作，有了婚姻，有了孩子之后，结果你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了，人也见不到了，反倒离神更远。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和追随者，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第二种的祷告是什么呢？第二种的祷告是附加式的祷告，我们自己已经有了万全的计划，事无巨细，滴水不漏，最后只想告诉神，祈求他来为我们背书。事业的筹划，财务的预算，家事的安排，教会的服侍，我们已经习惯自己提议 再让神来动意复意。多少的时候我们信的是耶稣，靠的却仍然是自己，我们的生命形态仍然是自我设计、自我引导、自我完善、自我激励。多少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一样，我们或许也常常的例行的祷告，但却没有意象中的火热，没有圣灵中的激动。这些年我们应承华人教会属灵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变，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学习寻求如何来遵行神的旨意。这些年我们教会有连续的职堂拓荒，有走出去跨文化的宣教，有全教会以小组为单位的个人灵修，有福音为导向的小组重整，有应承众华人牧者的连接的祷告，都是在学习如何来寻求遵行神的旨意，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再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跟随约柜的路。我们总要记得上一堂信息我跟弟兄姐妹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这位长老怎么来告诉他的儿子找女朋友的故事吧。请记得那位做长老的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孩子，你不能把飞机票都买好了再向神祷告说请你来决定我前行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教导和带领他的追随者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身上，就如同行在天上。第三种的祷告是沉醉式的祷告。多少的时候我们好像彼得在变相山上祈求神，最好能搭建个棚子让自己可以长久的与主停留在那里。其实彼得并不明白主为什么要带他们三个来到变相山看他与摩西和以利亚相会的用意，不清楚耶稣是要叫他们一起来见证即将要成就的整个的救赎大计。彼得的祈求就好像是个小孩子跟着父亲赶路，却对路边的商店橱窗里的美景流连忘返，完全忘记了这一趟出来跟着父亲的目的是什么，完全忘记了要去的目的地又在哪里。我想到了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的故事，如果忘却了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索多玛城市的文明程度当然要大大高于耶路撒帐篷跟随羊群折身而居的游牧生活。今天我们会不会重蹈覆辙，再犯罗德所犯的错误，再受罗德所受的亏损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或许会问天地的主，掌管宇宙的神，你的旨意我们人能够明白吗？我刚才说了，不错，我们的神常常是隐藏的，若不是他自己主动愿意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启示，作为受造者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靠近他，来认识他，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明白他的旨意了。所以保罗会这样说，深载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保罗也这么在说啊，他的踪迹是何其难寻呢？谁知道我们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献给了他，使他得到了后来又偿还的呢？神的伟大，他的智慧，他的丰富，他的判断，远远超越了我们能够认识他的能力。所以大卫在思想神一切的所行时就这么说，这样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但奇妙的是这位天地的神，宇宙的主，却为着他的荣耀不仅造了我们，他也借着他自己所造的天地，借着他写给我们的圣经，借着他自己道成肉身以及他的灵一直不断的在启示我们，就是想让我们能够来多一点的认识他，能够来多一点的明白他的旨意，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他的形象，来荣耀他的名。今年初一月我们都在学习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平时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就像被这个成语一样不加思索， 但是那一天我在约翰二书约翰的那句话面前我停住了。他说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这句话我开始默想，我在问自己，圣经为什么要用肉身这个非常粗糙的不加雕琢的甚至显得粗俗的字眼在描述创造天地的神降世为人呢？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个更加华丽的字眼呢？为什么要肉身跟我们一样的这个来说呢？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弥赛亚是女人的后裔？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叫以马内利？为什么圣经一直在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充充满满的就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也有真理？为什么天地的主永在的神最后要把他的殿建在我们的里面？他岂不就是愿意让我们永远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吗？要不我们离神老远，我们怎么可能去明白他的旨意，怎么能够来向他祈求呢？我很喜欢139篇大卫的那几句诗，很具有现代感。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其数是何等的众多，如果我要数数，要比海沙还要多。我们的神真的就是在源源不断的向大卫，也在向你我发短信，发 text， 那密度就像海沙一样向你我涌来，信不信由你。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当你的心里有一个不洁的意念产生的时候，你会收到他在那个时候向你发来的短信。你不要以为当你找对象的时候，换工作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在这种大事情神才向你赐下他的旨意，其实在最小的事情上神都想来带领你。问题是他向你发来的 text 你有没有看见？如果看到了，那你有没有及时给他回应，去照着他的意思去做呢？如果你我从来感觉不到，那当然就是你我的问题了。就好像当年年幼的撒母耳，虽然他住在神的殿中，但是因为年幼无知，耶和华几次呼喊他，他都不知道谁在叫他。就好像那个大祭司以利，因为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就轻忽了神的告诫，消灭了圣灵的感动，遭到了极大的亏损。愿人都遵行你的旨意，借着耶稣的教导，我们知道神是盼望我们能够渐渐的多知道他。但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看不到，或者即使看到了也不明白，即使明白了也不愿意照着他的旨意去行呢？耶稣的解释是因为我们自以为聪明，不愿意顺服他美善的旨意，以致神就把自己隐藏了起来。所以神他在天父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好吗？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如果你我愿意谦卑自己，回转向孩子，我们就不难常常在灵里与爱我们的神相交相亲，同住同行了。今天我们要说对准神的心意，我们再说如何去做神挂心的事。神什么是挂心的？那我们里面首先就要有一个向他屈身下拜的姿势，要真正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让神的旨意行在你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没有难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